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呢，我们要讲承受恩典的信息。那下一个礼拜我会讲攻城略地的信息攻打城市、占领土地的信息。那在下面一讲呢，我会讲透视黑夜的信息。那这段时间我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一个系列呢？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可能都有个同感，我们关闭在家有四个月的时间，还要关闭多久我没有人知道，只有主知道。那这段时间这几个字一直在我心中在说话，好像始终心中想到这句话。那这句话里面特别是四个字，这四个字在我里面渐渐的放大，让我去沉思，让我去默想。那这句话就是在圣经的里头，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这是讲灵里发昏。那这句话呢，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灵里发昏的弟兄姐妹祷告。你不读圣经的话，你不懂，很不明白，你觉得这是骂人的话。什么时候发昏呢？我们骂人的时候说你昏了头，我们也在骂人。那其实不是，这是在描述我们灵性的一种状态。你知道我们人不单单有自信，我们会思考，会创造，会想象，那这是我们的自信，我们的大脑。我们有德性，我们的品格你有忍耐，你有谦和你有耐力，这都是你的品格那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灵性，这个灵性是跟神相通的，跟神的关系决定我们跟人的关系。但灵里发昏呢是一种状态。那这个是谁说的呢？是大卫。大卫当时逃亡在外，你知道他爱上帝，可是他的老板不喜欢他，他的岳父不喜欢他，那就是扫罗王，大家知道追杀他，他无路可逃，逃到当时的一个洞穴当中，在旷野的里头有个洞，那我们这儿有一个山洞那这个山洞叫亚杜兰洞。在这个洞穴里头，他说主啊，我的心里发昏，我的灵里发昏。所谓发昏的意思就是说我快晕倒了，我也爬不起来了，我都不知道我的出路在哪儿，我前面的方向在哪儿，我里面很沉闷，很沮丧，我觉得没有希望，看不到方向，所以我的生命好像疲惫不堪。这是灵里头的一种发昏的状态。大卫当时身体很好，他没有生病，可是他灵里开始生病，他觉得里面发昏了，好像一时糊涂了，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好像感受不到生命的活力。那这是一种发昏的一种状态，叫灵里发昏。所以大卫说我的灵在发昏。那我为什么圣灵把这样的一句话一直放在我的心中？这一段时间我在祷告会反复跟弟兄姐妹讲灵里发昏的是一种属灵的一种状态。尤其我们关闭在家，我们像关闭在一个洞中一样，亚杜兰洞在洞里头，是旷野里面一个洞，不是你现在到弗吉尼亚去看那个地下洞穴那是很美。亚杜兰洞是旷野里面一个洞，里面充满着危险，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洞中可以出来。那我们很多人弟兄姐妹，我们关在这个洞中已经有四个多月了，还要关多久我们可能不知道。我知道我们中间大多数弟兄姐妹可能很享受这段时间。为什么？你把危险关在门外，你躲在家中，你不需要每天开车去上班，你的时间比较有弹性，跟家人在一起吃饭，睡眠很充足，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都有可能，对吧？所以你很享受这种洞中这种直眠的这种状态。但是我不是说这段时间你不享受，我是说一种属灵的一种状态。弟兄姐妹，这段时间我们的灵性状态可能会陷入一种发昏的状态。你看我们不能在一起敬拜，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在家中到底是怎么敬拜的，对吧？你躲在屏幕的后面，没有人知道你是不是单独的在安静在神的面前敬拜，你没有人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对吗？查经班你也躲在屏幕的后面，没有人知道你祷告不祷告，没有人知道。那时候我们看觉得里面很沉闷， 灵里头很疲惫，觉得上帝离得很远，生命没有一种新鲜感，觉得生活挺好，灵里头开始困倦打盹疲惫不堪，里面可能觉得上帝离得很远，那这是一种属灵的发昏状态。我说祷告的时候，我说上帝啊，如果这种灵性昏沉状态延续到一年，我们还能活着走出这个旷野吗？那这个瘟疫就像个旷野一样，把你投入这个人生大旷野的里头啊！全球1000多万人感染，50多万人死亡，我们不知道这种大旷野这个大洞穴什么时候能走出去。你好像你的肉体很好，你的身体状况很不错，家庭生活也不错，不去吃什么都不会担忧，可是你的灵性状态在发昏，你觉得上帝离你很远，有没有这种状态？所以上帝把这句话放在我心中的时候，我在想，主啊，这段时间我们可能很多的人灵性发昏，昏到一个程度都不知道自己在发昏，那这就是问题所在。等到我们瘟疫结束的时候，大概我们已经倒闭在旷野当中了，我们有没有这个状态？可能有这个状态，对吧？所以这个上帝把这段话放在我们的里头，所以大卫在旷野的里头，在山洞的里头，在洞穴的里头，但是他有个好处，他在洞穴里头他虽然发昏，但是没有发死，他还知道说话，他还知道向上帝呼求，我在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他向上帝说话，你知道我的道路，我不知道我路在哪儿，什么时候是个尽头，什么时候是个方向，不知道，但是主你知道我的道路。那是大卫在知道，在洞穴当中他虽然发昏了，可是没有死亡，他知道说话，这就是大卫。上帝为什么把他放在洞穴里头？他可能因为不明白，他觉得人世间都不公平，我这是诚心实意的服侍这位扫罗，我娶他的女儿作为妻子，可是他就这样对待我，所以大卫可能会沮丧，他里头发昏，想不出来有什么理由扫罗这样对待他。可是上帝有个计划，上帝透过他在旷野当中洞穴当中在训练他，在造就他。为什么？因为上帝拣选他成为王，他要成为大君王，上帝在造就他训练他，可他自己可能不是非常的清楚，不然明白，但是他很真实，他知道我灵里发昏，我要需要上帝。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呢，就是我们在旷野当中被困境当中，我们怎么灵能苏醒过来。灵的发昏就是信心下沉的时候，你信心上升的时候就是你灵苏醒的时候。所以灵里发昏也就是心性发昏，你信心下沉，你灵里一定会发昏，你灵里发昏，你觉得我跟上帝的关系断了，上帝太遥远了，我们敬拜不大像个敬拜，查经不大像个查经，祷告也不像个祷告，跟自己之间没有任何的连结，跟神之间也没有什么连结，所以最终我们会倒闭在旷野。大家读这个圣经里头，你知道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当中，对吧？所以这次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上帝带他们出埃及，也带他们进入旷野。如果你读出埃及记，弟兄姐妹，你知道出埃及记的第14章是带领他们过红海，那个水海水分开，你看那种神迹啊，那种磅礴的气势，你知道震撼，强烈的震撼，你觉得上帝才是无所不能的上帝，那红海都能分开。那到了15章，他们过了红海之后，百万的人，当时出埃及的人数大概上百万之众啊，他们站在红海边一起唱赞美诗，这是15章。到了16章，到15章的最后，带领他们进入旷野了。在旷野的时候，你知道吗？一进入旷野，苏醒的旷野，他们就开始遇到第一个麻烦，没水喝，他们就开始抱怨了。但是呢，小吵小闹，为什么？因为前一个月他们看到了上帝的大能的作为，那种上帝作为的新鲜感冲击力仍然在他们脑海当中，所以他还觉得我小小小的抱怨，哎，这没水吃怎么行啊，对吧？3天没有水，这个简直是不能过的日子啊！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太太，我的丈夫都没水喝。爱家人，你愿意理解他们这种抱怨，对吗？可是到了第二个月，如果你读16章的话，到了第二个月，第二个月是什么月？你知道，就是说一个月刚刚过去，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亚别约的14、15那天，对吧？到第二个月的15日，那就是一个月过去了， 在旷野已经走了一个月了，刚刚经历过无水，现在遇到更大的麻烦，这个麻烦是什么？没饭吃了。那这是大麻烦的麻烦，这实在是大麻烦。我们在美国三天不吃饭，你根本不恐惧，对不对？你根本不恐惧，为什么？当你想吃的时候，你去杂货店就能买到饭食，没有问题，你永远不会担心没有饭吃。就是你失业了，你也不会担心饿死，这是国家的好处，对吧？没有一个人会饿死。但是在旷野当中，你真的没水喝，没饭吃，你可能会死的。所以他们恐惧，他们会抱怨，他们的抱怨是意思是说，你看看上帝，你怎么做这种事情，对吧？你看看我的孩子没饭吃了，我孩子没有水喝了。儿子来说，爸爸，我要水喝。你爸爸怎么回答？女儿说，妈妈，我饿了，你怎么办？所以这种困境当中，他们开始抱怨。但是后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快进迦南地40年之后啊，摩西在开始向他们讲道，最后讲道的时候，在申命记第八章，他说：“神为什么带领你们进入旷野呢？给你40年在旷野中漂流，他有一个目的，你自己可能不清楚，他是要苦练你。我们中文翻译苦练你，你如果读很多的翻译的版本，他叫 humble you， 就是让你谦卑，让你谦卑啊。”你不在那个困境当中，你不知道你自己多有限多渺小，然后呢试验 test you， 目的是什么？看看你里面到底是什么，你有信心吗？你有盼望吗？你真的信吗？然后呢 test 你看你肯不肯守他的诫命，意思说你顺服不顺服上帝对你的教导。我问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后啊，信耶稣，我们中间可能有人信耶稣1年了，可能2年了，有人是10年20年了，我问你，当年你举手举止决定收起那个信心是真的吗？真到什么程度呢？你可能永远不知道你那里面那个信心是越多真，可能是你的朋友劝你，后来迫不得已说，让我信算了，或者说你妈妈帮妈弟弟不休的跟你讲，孩子啊，你要信耶稣先信蒙福啊，你为了讨好你的父母你信了啊，或者说有人请你吃饭，那吃了饭以后是口软，对不对？不好意思不信就信了，对吧？以后到教堂里头听到音乐，觉得啊非常的感动，你信了。弟兄姐妹，那个信是多真呢？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你那个信究竟有多真，直到有一天，神把你放在旷野当中，放在一个山洞的里头，那个时候，你真正的信心就显明了。你到底是 trust 上帝吗？你到底是真信他吗？这段时间，弟兄姐妹，全球的人都在学习 humble humility， 全球人都在经受一种试炼，你到底依靠什么？你到底依靠什么？你住在一个城市的里头，你住在一个丰富的国家啊，你有的是资源，要什么有什么，你可以觉得你在掌控万有，我们人就是了不起，我们可以创造一切控制一切。神有一天把你放到一个困境当中，所有的资源全都挪开，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的贫穷了，到底是你掌权还是上帝掌权。这个瘟疫流行到现在我们搞不清楚这个病毒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人类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是人哦。所以上帝让你学 humility 学谦卑，他 test 他上帝的儿女，你到底把信心安放在什么地方？你到底把你的盼望安置在什么地方？那这是上帝教我们的功课。说这段时间我们可能里面你发昏的时候，我巴不得你苏醒过来啊！这3次讲到，我希望你记得你的信心要恢复，走出这个发昏的这个属灵的光景，真的跟神经那个亲密的关系，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知道这个时代上帝把你的人类放在一个旷野当中，放在一个极大的一个悲惨的命运在里头，你知道1000万的，这还不是最后啊，你不知道前面还是什么，瘟疫流行，社会动荡，未来的时间你永远不知道，神把你放在这个困境当中叫你什么，神在做什么。我在问上帝，上帝啊，这段时间你在做什么？你透过这个瘟疫来告诉我们什么？上帝让你学习谦卑，知道你是人，当我把所有的资源给挪开的时候，当你面对困境的旷野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不过是个人，你脆弱的不得了，你仰望他，你需要他，人类需要悔改， 对基督徒来说，你要看看你的信心究竟有多少。所以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在讲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在圣经的里头哈，那个神迹是在出埃及记的第16章，是讲马拉。你看一看从马拉的神迹里头，看神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啊？这是在困境当中，上帝透过马拉对他的子民要说的话语，三句话，只有六个字，你记住这六个字。他们在困境当中，上帝给他们讲了这三句话。如果你读出埃及记的16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你这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从天上降粮给你，是告诉你要望天。第二句话是什么？你每天要去收割、收取庄稼啊，收取你的食物，这是天天。第三句话是什么？第六天你要收双倍的食物，你要安息在神的面前。所以三句话，第一句，第三个三个词，六个字。第一个是望天，第二个是天天，第三个是星期天。所以这三句话我把它记在心中。当我们灵性发昏的时候，让圣灵透过这段圣经来提醒我们这三句美好的话语。我现在把这段经文呢，我稍微读一下好吗？我不能从开头读哈，我是选一些经文来读。就当时以色列人已经是在旷野当中没有饭吃的时候，面对极大困境的时候，100多万人在旷野的里头，一个人一盒饭，一天一盒饭。你想想看，弟兄姐妹，一个人一天一盒饭，就是100万啊，盒饭哪儿去弄啊？旷野啊，没有村庄哦，没有店铺，甚至你有力都使不出啊。你说我全身都是力气，我要种庄稼，可是沙漠里头鬼不生蛋，鸟不生蛋，那个土壤都不能生长庄稼的，水都没有，在这困境当中你该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向上帝发怨言的时候，上帝给他们供应。你看他怎么说的哈？到了晚上，上帝说，我早晨你晚上你要看到我的作为，早晨你要看到我的荣耀。所以到了晚上，到了晚上，有烟尘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的思维的地上有露水。我停一下讲一讲哈，这儿有个很奇妙的事情。他们在旷野中没东西吃，上帝说，我把烟尘赐给你，烟尘赐给你。今天我们中间好多人，你宁愿吃烟尘也不会吃肥肉，对不对？你知道烟尘这个东西好东西，是没有胆固醇的，所以你喜欢吃，对吧？这个是上帝给他们一供食物，这个食物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里头又不是自然现象。为什么呢？鸟，你知道冬天它是往南飞的，从地中海那一块往南飞，到了春天的时候，冬天过去的时候，春暖花开的时候，它们又向北飞。这个时候正好逾越节过后，正好是春天的时候，这些鸟开始往北飞，它飞遥远的路程，它们疲惫不堪。这时候上帝用大风把它们吹到以色列的营地，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抓到很多的烟尘。所以我们每个人那天晚上每个人都是大餐，烤了吃，煮了吃，蒸了吃，红烧吃，大家都有了肉吃，而且旷野里头哈，百万呢，啊！再看下面一句话，他说不但赐给你肉，下面呢，露水上升之后，野地上有百双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就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说，哎，这是什么？摩西对他们说，这是神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吩咐的是，你们按照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为你家里的人，按照人数，各拿一俄美尔，一俄美尔大概是2.2升。啊，就一个人可以拿2.2升，以色列人就这样行，多收的有少收的，就是用俄美尔一量，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照自己的饭量收取。请大家记住这几个字，反复的出现，个人按照自己的饭量，个人按照自己的饭量，个人按照这一共出现3次啊，你要记住这个话啊。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是什么意思呢？我知道我们中间，如果我们去捡这个马拉的话，我们中间肯定会，我就想到光辉可能比我收的要多。为什么？他力气大，他速度快，你知道，哇哇哇就收了很多。那我的可能行动很慢，我收的很少，那怎么办呢？我收的很少，那我晚上肯定饿肚子了。不，上帝的妙就妙在这儿。所以这个神节里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记得，这是一个天大的神迹，奇异的神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神迹。这是神迹中有神迹，神迹中包含神迹。马拉的神迹这里头有3个神迹在一起， 啊，你记得这个，上帝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透过这样的事情来向你说话。你在困境当中，你该如何来仰望神？好，十九节，摩西对他们说：“多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那这很有意思啊。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你知道他们不顺服的。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是生虫发臭了。摩西向他们发怒，他们每日早晨就按照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取啊，日头一发热就消失了。到了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轭没有。那二十三节，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安息日，你们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能烤能煮，啊，所生的都要留到早晨。”他们就按照摩西所吩咐的留到早晨，也不臭，里面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今天你们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让耶和华守的安息日，在田野里再也找不着了。”可是有些人就是不听啊，六天百姓可以收取，第七天仍是安息日，那一天就没有了。可是到第七天，有人就是不听，就是不顺服，他出去收，什么也都得不着。耶和华的摩西说：“你们不肯收我的诫命，你不顺服我的律法，要到什么时候呢？你看，耶和华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时候，你记得哈，上帝把一个日子赐给你，安息日赐给你，也把你这一日所需要的赐给你，啊，这是两个赐给。第七天，个人记住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就安息了。最后，这食物以色列人叫玛拉。”样子像云水子，颜色 是白的，哎，看起来呢像个小小的云水子，白的啊，但是尝起来呢像掺饼的啊，掺面的薄饼。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是这样，要将一俄梅尔的玛拉留到世世代代，是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在旷野中赐给你们吃的食物。亚伦就把一罐的俄梅尔放在上帝的面前，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你知道会幕很神圣，对不对？有外院，有内院，对吧？有圣所跟至圣所，至圣所呢有约柜，把一罐玛拉，将后来这是后来发生的事，当时还没有会幕，对吧？放在约柜的里面，留到世世代代，它不生虫，也不发臭。上帝为什么这么做？也太重要了。所以这就是今天的经文，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望天，天天跟星期天。我们祷告，天父，你对我们心说话，让我们在灵里发昏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对我们要说的话语。当我们在困境中来旷野的时候，主，你苏醒我们的心，让我们信心如鹰一样能展翅上腾。还是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玛拉是什么？我刚才说了，玛拉不是从地上生的，庄稼都是从地上长的。这个玛拉不是从埃及带出来的，不是你种庄稼你得来劳动的果实，不是从地上的出产，玛拉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以色列人看到这个东西的马虎，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马虎，希伯来人讲马虎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所以麻辣就是什么的意思，麻辣麻糊就是这个意思。不知道是什么，我们人永远不懂上帝给你吃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所以麻辣它的味道有意思，你知道，看起来白白的像圆碎纸啊，它吃起来像掺蜜的薄饼。今天在我们中间很多人，你都不想吃甜食，你都不敢吃，你怕血糖会高。在古代那个时候没有制糖技术，哪里弄到甜食呢？根本不可能的。他们要得取这个甜的东西，是从水果中榨取一点点，你知道。那最甜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蜂蜜，就是蜂蜜。蜂蜜是最好的东西，可那个时候还不懂得怎么驯养蜂蜜，所以人工的蜂蜜根本没有，只有野生的蜂蜜。可那野生蜂蜜多少呢？所以那个时代让你吃蜜，而且吃掺着蜜的薄饼，就像你今天到王宫中吃皇家大餐一样，那是最好的食物。因为你们可能没有这个词 yummy delicious，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它。所以有些人吃下去以后说，这叫掺蜜的薄饼，意思是好吃 无比，而且这个东西不但好吃，你怎么烹调都可以啊，煮了可以，烤了可以，真的可以，就像中国人豆腐一样子啊，做豆子一样，你做豆腐干，你可以做豆腐脑，可以煮，可以蒸，可以臭豆腐，可以红豆腐啊，可以什么都可以。上帝说，我给你原料，你怎么做都可以，我给你供应你的食物。在旷野当中无人之地，周围什么没有，城庄没有，店铺没有，杂货店什么都没有，你空有力气，可是你进入一个困境当中，什么资源都没有，怎么办？上帝说，我是你的供应者，我把玛拉降给你。所以上帝给他们玛拉，你知道，所以以色列人每个人都到上帝的面前，知道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我们人看永远不可能。我们中国人会说，世界上没有这个好事，天上掉下馅饼，不可能。从我们人看不可能天上掉下馅饼，可是上帝所做的就是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他自己可以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不可能的。这人看怎么可能，永远不可能，让你去到非洲你都不愿意，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看，叫上帝给你不可思议的事情，天上掉下生命这个玛拉，而且玛拉是掺灭的薄饼一样的美味。上帝给你不是赐饼，他是供应者，他是不可以是你赐饼的这位上帝。好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问一下，上帝为什么这么做？人在旷野当中是绝望的时候，有很多的理由你可以抱怨，因为你看不到出路，看不到方向，你看不到资源，你看不到依靠，看不到未来，老婆在叫，孩子在叫，丈夫在叫，父母在叫，没有水，没有食物，在这个困境当中，你的心就显明了。上帝告诉他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你记住上帝的话，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以色列人为什么抱怨？我们都有眼睛，弟兄姐妹，我们习惯了，我们行事凭眼见，你的眼见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对的，对吗？你在旷野，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你在旷野的里头，你看不到饭店，你看不到庄稼，你甚至想找一份工作都不可能，对吧？你想种一片庄稼都不可能，你有力无处使啊！你有眼睛可以看，你有手可以动，可是你什么做不了。这个时候，上帝在操练你，你是我的子民，你是我的百姓，我把你放到旷野当中，是要造就你，让你学习向天看。当你凭你的肉眼向周围看的时候，你觉得上帝不可思议，不可理喻，上帝不可能存在，你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如果你活在这个世界，你的信心丧失之后，你丢掉你的信心之后，你剩下只是一双肉体的眼睛，你看到每一样东西都告诉你一个信息，上帝不可思议，上帝不可信，你就会抱怨。抱怨的意思就是你灰心了，你苦闷的，你觉得很迷茫了，你觉得搞不清楚我为什么在这儿。可是上帝在困境当中把你所有的资源都挪走，在埃及的时候你还每天还能吃一点小肉锅，对不对？还吃点洋葱，还吃点饭食，孩子还有水喝。可是上帝把你带到旷野中，所有生存的资源都挪开了，这个时候你依靠什么？你开始知道你什么都依靠不了。就像我们现在在人类的这种大瘟疫当中，你开始学习我们人到底有强大，我们人到底把希望安放在什么地方。上帝说，你要向天上看，向天上看，向地上看，你会抱怨。信心就是让你看到粮食从天上降下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不少的慕道的朋友，也许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还有老基督徒，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心出了问题，你知道，你灵里发昏是信心出了问题，因为你把两个东西给搞混了，一个是 belief， 一个是 faith， 有的时候两个都翻成是一个信心。 belief 是什么？我相信有神呢，我相信耶稣啊，我相信基督教挺好啊，人类离不开基督教啊，中国需要基督教啊，我读书，我思考，我写作，我都觉得哎呀，基督教好啊，你们应该信耶稣啊，家人你快信耶稣啊，那这是一个 belief， 就是你认同这种看法，但是这不是信心。 faith 是什么？是对上帝绝对的 trust， 我信任他。在困境当中，周围我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出路，我向天上看，我知道神在掌管一切。这个瘟疫流行，社会动荡， 我知道我向天上看，因为人类不可能给你盼望，人类不可能给你真正的平安，所以我向天上看。所以上帝说，我要将粮食从天赐给你们。弟兄姐妹，这是神在造就我们，训练我们，你到底的眼睛向看哪儿？如果我们这些圣徒们，弟兄姐妹们，在这个瘟疫流行的时候，关在洞中的时候，在旷野中的时候，你的眼睛只看这个世界，跟世人一样，你的灵里一定会发昏，你不知道你的盼望从何而来。可是上帝训练他的百姓就是向天看呢，四面没有东西过来，没有资源，没有帮助，我要举目向天看，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上帝告诉你，救世主是从天上来，地上不可能产生救世主的。所有的任何人告诉你我是救星，那绝对是个谎言，世上不可能给你天粮的，不可能的。新耶路撒冷，弟兄姐妹，要说我在世上经历一个伟大的天堂一般的这个世界，那是幻想。耶路撒冷从天，新天新地，从天上降下来的。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常常教导我们要举目向天，他教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吧？他行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他推出了一件事情， 你注意到没有？他推出了一件事情，他要喂饱5000上1万人， 有小孩子，有老人，有这么多人在一起，他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许多人。其中有个很小的细节，他做了什么？他拿开饼举目望天，他是告诉你，真正喂养你的，给你资源的，给你聪明才智的，给你一口气的，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神。信心，如果你不举目仰天，你就没有信心了。你天天看新闻，你天天看这些报道，你天天听这些谣言，天天看微信，天天看这些东西，你的脸就越来越发昏。我不是说你不看，但是你不要忘记，我的天粮，我的粮食是从天而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第一个信息来告诉我们的啊，我们的粮食是从上帝而来。耶稣基督就是什么呢？就是属天的粮食。有人跟他讲，哎，大家说耶稣啊，你看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啊，他从天上赐下粮食给他们吃。耶稣然后告诉他们说，真正玛纳的经义是告诉你们一个永恒的真理。而32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给你们的，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他从天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然后最后一句话，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弟兄姐妹，玛纳，上帝让我们望天有两个含义在里头。第一个是告诉你，让你活命的，让你真有盼望的，是从上面而来。只有这个上帝才能救我们，只有这个上帝才能救我们。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很狂妄，那时候西方一片乐观，觉得我们人类这个技术不得了。可是两次大战一打，西方有些人就开始醒悟过来了，我们不是历史的主宰，我们不是命运的主宰，我们贫穷得很。所以德国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就最后临终的时候写了一本，他讲的说一句话，唯有上帝才能真正的救我们，唯有上帝才真正能救我们。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你才能真正的蒙恩。所以上帝带你进入个旷野，让你反思，不是让你发昏，让你知道你真正的指望是从照你的主哪儿来。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每天，前面是望天，然后是每天。每天是什么意思呢？你看看神怎么告诉他的。他说啊，我降下玛纳，你每天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试验他们是不是遵守我的法度。这个是很妙的一件事情，这是神迹中的神迹啊，就是很有味道。玛纳已经是够奇妙的了，够奥秘，够神奇的了。可是这个神迹中还有神迹，每天你必须要起来早一点，你要睡懒觉啊，太阳一出来玛纳就没有了。你说上帝何必这样呢？让我好好睡就不好吗？对不对？为什么这样做呢？哎，上帝说 no， 我做事情有我的法度。太阳一出来玛纳就没有了，你必须要出去收取 你的玛纳，你的口粮。你知道今天我们在世界上，你知道生活很方便，对不对？你在家里面不动，不要去杂货店，人家杂货店你把食物送到家门口，对吧？你去 Giant， 你去 Safeway， 这个 Walmart， 你在网上订购一下菜啊。我知道好多人家在这么做，蔬菜、萝卜、鱼全都送到家门口。但是他们有一件事他们不会做的，他把菜送到家的门口，他会不会喂你啊？他不会喂你吃的，对不对？你还要自己去吃。上帝给你玛纳，你必须要去收取。这是上帝第一个法则，告诉你，你每天都要去。第二个法则是什么？你收取的份额要按照你所需要的去收。有些人就是不听啊。上帝，你很不可思议，不可理喻。我刚才讲了，弟兄姐妹，当你的灵眼被打开的时候，你觉得上帝不可思议、不可理喻、不合逻辑，不是我想象那位上帝。人就是希望要拜偶像，照自己心中那个神来拜。可是上帝不是这样，上帝说，我是上帝，我是主权的上帝，我给你玛纳，我给你法则，我要你去做，你每天要去。弟兄姐妹，我请你想一想啊，这是不是很讨厌的一件事情呢？你觉得上帝是不是 crazy， 太疯狂了吧？我每天一周是六天，我都要去做，而每天天那个太阳没有出来的时候，我要出去收玛纳，而且呢，我还不能多收，每个人只能收一俄美尔，就是2.2升左右。我家里有10个人，那我大概收20升。我家有5个人，我收10多升，对不对？我为什么都是上帝都不可理喻？我为什么这一天我不收个100升，明天我在家里睡觉多好呢？对不对？为什么不能储存一点？明天下雨怎么办呢？明天没有了怎么办呢？那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人比上帝要聪明的多，对吧？我们就认为上帝这个不合理是 crazy， 你不知道我有好多事情要做吗？啊，我还有孩子要养呢，我还有婆婆要养呢，对不对？那我还要修修帐篷呢，我还有驴要喂呢，马要喂呢，我有那么多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让我每天都做这种事情？不可理喻，这第一件事情你觉得不可理喻的。第二件事情，有些人就是不听啊，说我把当天的份收好了，你不能留到过夜，意思就是你不能多收，每个人一天一个俄美尔，如果收了2.5、2.8或者3俄美尔，剩下你说我留到明天吃挺好。我们中间好多人，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人一星期，每个星期六做7天的饭食带到学校去，一天一份，一天一份，一天一份，多方便呢？我们人就这么想的，对不对？可是你收到的俄美尔多了以后，第二天早晨你一看，它已经生虫了，已经发臭了。你说上帝，你在教我们什么？上帝在教我们一个功课，信心不但是望天的，信心是每天的功夫，每天的功夫。你觉得上帝让你每天这么做都不方便？的确是不方便，弟兄姐妹。方便的是什么？方便的是方便面，是方便。你天天吃方便面试试看，吃了2个月之后，你到医生里面查查你的血，你的血不再是红的，你的血已经是白色了。那有时候你就下降，我在读这个文章上面这么说的，对不对？所以你天天吃方便面，你吃了几个月之后，你的血都变白了。如果我们吐方便，有的时候是不方便的，庄稼长是要几个月才长出来的，你的生命坚长是天天的功夫，你必须要去。所以上帝说，你不要跟我，我是我的法度，你要去，每天我要操练你。我说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做？让你每天学会仰望上帝。我每天都仰望他赐给我的食物，今天我仰望他给我气息，今天仰望他给我机会，今天我仰望他给我成就的这一切，我每天仰望他。你不能把昨天的食物带到今天来吃，他就发臭，会长虫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想，我们很多人10多年前你信耶稣的，那个时候你有信心，今天你的信心在哪儿呢？如果你每天没有信心来跟随主，你现在信心在哪儿？你的信心早就生虫了，对不对？早就发臭了。所以上帝让我们每天学会仰望他，每天依靠他给予我们的一切。我早晨出去，我知道我晚上回来吗？我不知道，但是我仰望他。我今天见我的老板，我知道他会对我怎么反应呢？我仰望他。我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仰望他。我生病的时候，我学会每天都来仰望他。但是我们人的心态不是这样，我们人希望收集好，然后看得见摸得着，我心才定。为什么？因为我依靠我银行的账户 账户，我依靠我家里多少的食物，我依靠我前面的东西。可在旷野生活有个特点，前面是不可预测的，弟兄姐妹，谁能知道今年2022年会发生这么大的瘟疫？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下半年会发生什么？你永远不知道。瘟疫过去了，洪水又来了。这不是你上帝说，孩子，跟随我，人生就像个旷野，你要向天看，你要天天摄取玛拉，神的恩典每天供应你，每天引导你。你别说主啊，我不喜欢。上帝说，这是我的法则，孩子，我试验你，你遵守不遵守我的法度？你信任我吗？真正的信心是 trust， 真正的信是 trust。你真的信任这位上帝吗？有的时候我们信只是 belief， 不是真正的 faith。faith 就是 trust。你现在有一位好友，你的老友，绝对聪明，心是绝对善良，绝对爱你，他绝对有能力。他讲的话你听不听？如果你不听，那就表示你不知好歹，不知道什么叫善恶。如果你不听，就知道你不智慧，因为你不懂得什么叫智慧。你不听，就知道你真没有能力，你还自己装认为能力。上帝说，你知道我全权全能全知全爱，你要信任我，就是 obey 我，你要遵守我的法度。可是我们人就是不听，我觉得我干嘛要 obey 你呢？我们在福音班，我们常在主日学班，我们讲，我们的现代人很难听得进这句话，顺服顺服，我就不顺服上帝啊！你叫我今天要收啊一身俄美尔，我就不听，我就搞五身试试看。上帝说，孩子，这对你没有好处的，你违背了我的法度，这不是一个祝福。上帝说，我每天按你所需要的给你。什么叫按你需要所给你呢？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这四个字，光辉可以不一定知道。我们小时候就听到四个字，你知道哪四个字吗？哦哟，太好了，既然你记得哈，按劳分配，就是我按照我劳动所得，按需分配，我需要的我就得到了。我们好好努力奋斗，将来进入共产主义，按需分配。那时候我分配，那时候我想这个需就很简单的，我要个冰箱就有个冰箱，我要一个电视我就有个电视啊，我要今天吃白面就吃白面啊，我就是要按需分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得，你读懂了神的话语，你就明白一个真理：按需分配是属神的法则，人是做不到的。人空想按需分配是不可能的。第一个，按需要的分配表示你所有的物质精神的东西都是极大极大的丰富，你要就有，这是第一个。但这是一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第二个呢，按需分配必须要求人的人性达到个完美的一种状态。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我需要的，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懂什么叫 what I want 跟 what I need， 对不对？我要的东西，我想要的东西，不一定是我所需要的东西，大家同意吗？如果每个人真懂这两个之间的区别，现在世界上好多人就不再生病了，你知道吗？很多人营养过度造成了很多的疾病，为什么？他吃他 what he want， 但不是他 what they need。你听到我的意思吗？所以按需分配，弟兄姐妹，你的人性要达到完美状态才能按需分配。还有呢，那个时候每个人都知道，我不会卡你的油，我不会控制你，那时候就是无政府状态了，没有人人管人。如果人管你，我干嘛要让你拥有这些东西呢？对不对？我可以控制我的资源，我不会让你拥有这些东西。所以弟兄，我讲这个话是告诉弟兄姐妹，按需分配是上帝的法度，上帝的法则，上帝的原理。人类只能幻想，只能仰望，他可望不可及。只有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进了上帝国的时候，才有真正按需分配。现在没有。当有人说我将来进入一个社会，让你按需分配，那是幻想，那是欺骗。可是上帝让我每天出去收取玛拉，他知道你的需要。他知道你的需要，才叫按需分配。你完全的 trust 他，他把你所要的带到你的生活当中。 神是量身定制的上帝，他引导你。所以这个马拉里面，这个神迹里头有神迹啊，有食物留到第二天它就变臭变烂，也就不可能了。这儿还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想，主啊，这个真的是很折磨人哦。我第一次过红海，我当然激动，第一次看到马拉，我们嘴巴都笑歪了，对不对？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天上地下馅饼呢？那种新鲜感，那种刺激力，让你这个血液上喷，对不对？你觉得这个太美了，上帝太伟大了。第二天再出去一下，哎，还是蛮新鲜的。你知道我第一次到巴哈贝尔那叫什么公园，我都忘了。看到那个山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啊，世界上有这么美的地方。我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啊，收收而已。那第五次去呢，可能慢慢的这种新鲜感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你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你是不是很觉得很新鲜感？现在还有新鲜感吗？没有了。马拉第一次捡的时候，你很兴奋的，对不对？很激动啊！第一个礼拜还是蛮兴奋的，第一个月还是蛮兴奋的。要命的这个神迹是什么？不是一天呢，这个神迹的妙在这个地方，一周捡六次，每个月都捡，捡的不是一年，他捡40年。哦，弟兄姐妹，我们灵性生活的艰难往往就在此了。本来是一个美好的神迹，你天天看惯了，就世事无睹了，超自然的就变成自然的了，你习惯了。我问弟兄姐妹，你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激动不激动？流泪啊，哭泣啊，感谢主你救了我，好美哦，好哦，对不对？现在10年过去了，一切都习惯了，超然的变成自然的，什么都习惯了。马拉天天取，你觉得哎呀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天天捡天天去，很乏味，天天是一样的动作，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开始乏味了，对不对？上帝在教我们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弟兄姊妹，这是个堕落的世界，无聊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是你人性的一部分。真正的心，真正的新鲜就在永恒当中，而心而又新，心而又新，永远的更新，那叫 new creation， 什么都是新的。但是在每天捡马拉当中，弟兄姐妹，你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你觉得苦闷，但是马拉却是新鲜的。你要记得啊，马拉是新鲜的，它不是存货。你觉得每天重复这个无聊的工作，但是它是个新鲜的，叫你每天读经祷告。哎，开始的时候你读经的话很新鲜，老基督徒40年过去了，你每天早上这么做，你慢慢的就变成一个习惯。但是这里面有没有新鲜？有新鲜。当你在捡马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在思想神的奇伟啊奇妙，思想神的神迹，思想神是供应的神，不但是带我过红海，他也是供应我每天需要的神，是每天在读经祷告。这个灵粮马拉就像你每天读神的话语，那就是灵粮，对不对？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马拉。你每天早晨要起来祷告，你要读神的话语。你说有的时候没有味道吗？那有什么味道？是没有味道，但是你要坚持，这是养你生命的粮，养你灵魂的粮，让你走出旷野的天粮。没有神的话语，你会倒闭在旷野。但你说这么很乏味怎么办呢？那神告诉你了，不是一个人出去捡，大家一起去捡马拉。这为什么我们教会需要有查经班？弟兄姐妹，需要在一起查经祷告。有的时候你读不懂，对不对？你需要在一起讨论交流分享，上帝透过你的弟兄姐妹让你明白神的话语。不要躲在这 camera 的后面露住脸，大家一起来查经。这个时候不是让我们发昏的时候，是让我们兴起的时候，展示你是上帝的子民，跟世人不一样。但是你需要马拉，而且在捡马拉的过程当中，就每天早晨你捡马拉，每天早晨吃神的灵粮的时候，透过神的话语，主啊，马拉是你给的，让我思想吃马拉来为主。所以你捡马拉的时候，你可以祷告，你可以默想，你可以感恩，你可以遇见他。所以你天天这么做可能是无聊，可能觉得哎呀是千篇一律的，但是马拉本身是新鲜的，神每天给你的供应是新鲜的， 你体验一下今天神对我说什么，今天神叫我做什么，今天神怎样恩待我，今天神让我去什么样的功课，这都是新鲜的。所以弟兄，信心第一个是望天，第二个信心是天天，那第三个呢，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星期天。信心离不开星期天。你知道很有意思的是，上帝的神迹的里头套神迹，一周六天也是马拉，如果每一天你多收了，弟兄姐妹会怎么样？会腐烂，会生虫，会发臭。我有的时候读经，我就突然想到主啊，我说现在好多人家不是没有马拉，他按照自己的聪明收集了太多太多的食物，觉得他就这个食物一定给他吃到500年之后，对不对？有些人家财富500年可能都消耗不了啊，都用不完。可是结果马拉过夜之后呢，他会生虫会发臭，好多人家里出了问题，不是因为他没有吃的没有粮食，而因为太多了，太多了结果呢使用不当会发臭了。家里没有钱还好，有了钱家里纷争不断，对吧？所以神按照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所以神迹是什么？弟兄姐妹，神迹是让你望天，而且是天天在你的生活当中来经历神的带领，神的同行。在旷野不可怕，在旷野有没有上帝同行才是最重要的。那第三个神迹中神迹是什么？到第六天上帝说你要多收取一份，平时收一个欧麦尔，星期第六天我要收双倍。那你要双倍，上帝啊，这不会生虫会发臭吗？上帝说 no。 你说上帝妙不妙？这又是一个神迹啊。如果是前一天你多收一点点它就变臭，但是星期六你多收一点它不臭，这就是神迹。弟兄姐妹，所以神迹里头套神迹。这上帝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上帝让你做一件事情，当你第二天就是第七天安息日，你要放下一切，你要全身心来安息。星期天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这是上帝赐福的日子。上帝创造宇宙的时候第七天他安息了，上帝说把安息日定为圣日，并且赐福给这一日。你记住这几句话，上帝定这一日为圣日，上帝定他为圣日，我们圣徒也应该定他为圣日。上帝要赐福给这一日，意思就是说你用心可以领受上帝给你的福气，给你的恩典。所以星期天不是多余的，弟兄姐妹，星期天集体敬拜绝对不是多余的。星期天我们可以聚集在神的面前一起祷告，一起敬拜，一起奉献。我在想，如果你们全家每一周认认真真的敬拜，你们家的问题可能少了一半。如果全美国的95%的人每周都好好的敬拜，美国的问题的95%就消失了。为什么？当你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就变得谦卑了，你的心就变得透明了，那种怒气就下降了，你的狂傲就下降了，你的忧虑就献给神了，那美国的问题就消失了，慢慢就消失了。可是神让我们，意思不是让你解决生活中一些问题，他有个重大的意思来告诉我们。安息日是什么？安息日，弟兄姐妹，安息日是一个敬拜的日子，是圣日。因为安息日让我们安息在上帝的面前，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劳动了，我们注目在上帝的身上。我问大家，你是休息重要还是劳动更重要？我自己有一个毛病，我越休息我就有内疚感。你有没有这个问题？我做牧师我觉得天天累得吐血，那我觉得好像我为神做了什么，这不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神让你六日主工，第七天你要安息来敬拜，完全的思想神，让时间成圣。今天这个世界的时间完全被世俗化了，但上帝让时间成圣，我用这个时间来注目在主的身上，思想他的奥秘，思想他的供应，思想他成就的伟大的救赎计划，来思想基督。那是敬拜的日子，我全家人一起来敬拜，超越这个世俗的东西，这些烦恼的东西暂时放在一边，让我心来仰望神，这是圣日。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休息可能休息不来，对吧？ 你觉得很难，对吧？有的时候你自己不能休息，也看不到别人休息。如果你只是这样一个性格的人，你看不到你太太在休息，你看太太休息就骂她。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说第七日你要全身心安息来敬拜。所以今天是个生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敬拜。你灵性要复苏，要脱离发昏的属灵光景，敬拜是绝对不可少的。为什么？因为安息日指向跟永恒的那个安息。犹太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这是个传说，是个寓意故事，说上帝创造好宇宙之后，六天创造结束之后，安息日就开始来抗议了。他说，上帝啊，六日创造，每一日你都给他预备了他的伙伴，第一日、第二日、第六日你都给他预备了伙伴，意思就不是造一样东西，可是安息日你让我很孤单，什么也没有啊，只是安息了。上帝回答说，孩子，安息日是圣日，是特殊的日子，是为神的子民留下来的，神的子民就是你的伙伴。这是犹太人的说法，他讲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吗，神的子民有一日特意为你创造，让你这一天卸下所有的劳苦，我来专心仰望神，来敬拜神，我们全家一起来敬拜，一起来仰望。为什么？因为安息日只是一个记号，指向那永恒的安息。弟兄姐妹，指向那永恒的安息，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告诉你，人只是安息日的主。那个时候我们完全安息在上帝的面前，那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和平、公义，真正的爱和真正全身心的休息，那是叫永恒的安息。有人一直哎，永恒安息嘛，就想到嘛，就我死了就是永恒的安息，那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真正的安息是将来你进入神的国度当中，那个是没有战争、没有和平，享受上帝的生命，那是为那个信日、为那个永恒的安息做准备的。今天我们守这个安息日、主日，我们知道，因为神在这一日有特别的计划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要敬拜，全家人安排好时间来敬拜。我最担心的这一段时间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关闭在家，锁在洞穴当中。有的时候我在想，弟兄，我问你，过去的四个月大概有20周了，20个主日，有哪一个主日你真的安静在上帝面前敬拜的呢？你在摄像机的后面没有人知道，camera 的后面没有人知道，对不对？可是上帝在笑笑的笑脸的看着你，你是怎么敬拜的？在过去的20周里头，你有哪一次祷告是用心在祷告呢？哪一周真的是听完一篇讲道，听完上帝的话语呢？哪一个主日你是把孩子安排好了，我安静的在神的面前来敬拜呢？我一直在教会里头，我没有时间啊，在家里面和家人一起敬拜，我每周几乎都在这儿。我有一次我特意赶早一点，那天不是我讲道，我正好到我的办公室里去，我把门关上，非常的安静，我打开电脑，我自己的电脑就敬拜了10分钟，我跟弟兄姐妹在一起，那个时候非常的 peaceful， 我觉得我是在整个基督的身体里头，在圣灵里头和众子们一同敬拜。但条件是什么？要关上门，有安静的场所，让心灵安息在神的面前，那样一个敬拜。如果你一边洗碗，一边教导孩子，一边刷手机，一边做事情打电话，弟兄姐妹，这不叫敬拜。如果一年下来你会倒闭在旷野，你会倒闭在旷野。怎么恢复你的信心？信心是往天，信心是天天的，每天与主同行，失去马拉，有神的话语。信心是星期天的，信心是透过我们星期天的敬拜来显明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们，让我们记住上帝的话语，在星期天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你思想神，主啊，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你的带在你的臂上如触记，你对我的爱终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你是奥秘中的奥秘，麻辣就是奥秘，可是麻辣中还有奥秘，还有奥秘中的奥秘，神迹中的神迹，神迹中套神迹，神迹中包含着神迹。主啊，我永远没办法试透你的奥秘，但是我知道你是供应我的主，你是爱我的主，你把我带进旷野，你没有抛弃我，你与我同行， 你供应我，耶和华以勒，就像今天姐妹所祷告的，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耶和华尼西，我知道你是我的神。所以在敬拜当中，你的心与神连结，信心让你跟神紧紧的连在一起。信心不是一张床躺在上面，我当年已经举止过了。 No， 基督徒的一生是信以至于信。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犯罪以至于犯罪。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从信到信，每天凭信心而行。在旷野里，人生像旷野一样，在旷野当中行走，你必须要有信到信。信是承受上帝的恩典，没有信心，连线就断了，管道就断了，祝福就被截止了。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来，我们学会神的心意是将玛拿给你，神的心意把你带进旷野当中，要造就你。旷野可以让人毁灭，可以旷野让人变得强大，让你的信心变得强壮。我想我们这段时间弟兄姐妹在家中，你多读经，多仰望，好好的敬拜。人们看不到你的时候，你单独的跟家人一起敬拜，等到我们教会完全恢复的时候，这个教会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真懂得什么叫敬拜。有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在外面晃荡，我就想你这可能是多少天你可能都不敬拜了，你的灵里头一定是发昏了，一定会发昏了。怎么摆脱这种发昏的状态？让灵魂苏醒，信心，信心时刻仰望，每天是学神的玛拿，信心是主日精心在上帝的面前那种敬拜。所以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法度，对我们的要求。在这个世界，你要么过一种 playground 的生活，要么过一种 battleground 的生活。 playground 是什么？游戏人生，无所谓，无玩最重要。The battleground 是什么？有一股力量拉你，让你不要敬拜，让你坠入阴间。可是上帝说，孩子，脑在旷野，在山洞洞穴里头，在这个瘟疫流行关闭在家的时候，你更加体会到你的 life 是个 battleground， 你会疲惫，你会觉得没有信仰，也没有什么。这是一个 battleground， 撒旦会利用这个机会拆毁你的信心。可是圣灵在激励你，要建造你的信心。旷野它本身是个中性的，你从旷野得到什么？施洗约翰在旷野的时候，弟兄姐妹，他亲近上帝，所以他称为旷野人生，他替神说话。旷野没有毁灭施洗约翰。耶稣基督在旷野的里头的时候做了什么？神的话在他的里头。魔鬼试探他的时候，他这么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中说出一些话。这话从哪儿来的？就是从玛拿神迹的经文里面来的。摩西在圣经第八章就是告诉你，降下玛拿的后面的寓意是什么，就是告诉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说出一些话。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知道神为什么降下玛拿。玛拿指向基督，玛拿指向神的话语，我们离不开玛拿。所以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胜过了试探。圣经上有句话说，他走出旷野的时候是满有圣灵的大能，他传讲神国度的福音。这在旷野里过了一个得胜的生活。但是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倒闭了，灵里发昏，昏厥了，爬在地上，走不出旷野，最后一代人死在旷野当中。为什么上帝把这段话放在我的心中？灵里发昏的时候我该怎么办？不是爬在地上，醒起来，往天，天天星期天。我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劳苦重担，今天早晨光辉带我们读经文也读到这一段，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主说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我就是安息日的主。这是上帝的心意，弟兄姐妹，让我们明白上帝的话语，记住他的话，感谢神。那最后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三十五节好吗？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请我们的敬拜小组一起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啊，耶和华啊， 赞美主啊！我们唱这首诗歌，他是耶和华。我们记得马拉里面是有神迹中的有神迹，神迹中套神迹。他不但告诉你神是供应你的神，是天天供应你的神，甚至在主日特别赐福给你的神。他同时告诉你，耶稣基督就是那永恒的马拉，他天天与我们同行，他是我们生命的唯一的生命的粮，是我们的供应者。我们唱这首歌啊，一首诗歌，一起来敬拜他。
真神，他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他是以色列的神，又拥有着耶和华撒龙，是和平之君，以色列的神者，直到永永远远，他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他是耶和华。全能的真神，他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他是供应者，耶和华最乐，拯救的真神，恩高的真神，真白白的儿子，要为他做见证。他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
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他是耶和华，全能的真神，他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
只有永有的主，你是耶和华以勒，你是我们的供应者，你是创造万有者，你是我们的供应者，也是我们的医治者，你也是我们每天陪伴我们同行的那位主。主，你行事奇妙，我无法测度，无法想象，谢谢你让我们明白马拉是神迹中的神迹，神迹中的极大的奥秘蕴含在其中。基督，你就是那天上的真粮，是永恒的马拉，你是我们唯一的生命的粮，你是我们灵魂的粮，我们的永生，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盼望完全依靠你。主，当我们灵里发昏的时候，主，你不要弃我们而去，以圣灵来唤醒我们，你苏醒我们的灵魂，让我们仰望创世成中的主，让我们知道神我们天上的父，让我们举目向山仰望，我们的帮助从你而来。是在旷野当中，在困境当中，我们在病床上的时候，在失业的时候，在人际关系出问题的时候，在瘟疫流行社会动荡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帮助从你而来。你扬起我们的头，睁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仰望天上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供应者，让我们每天与你同行，你与我们同行。主，有的时候我们不希望进入旷野，不希望人类 长期落在这种瘟疫思虑的光景当中，可是主你要透过这个瘟疫向我们说话，你把资源都挪开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何等的脆弱，我们仰望你，像在旷野一样，没有撑，没有电，没有粮，没有路，没有水，我们唯一的指望在于你。主你教导我们天天与你同行，让我们学会全家人在主日的时候来分别为圣，精心敬拜你，让我们望天，让我们天天，让我们谨记主是安息日的主。主啊，你祝福你的教会，让这一段时间在洞穴里的时间是变成我们灵性刚强复苏的时间，不让我们灵魂发昏，灵里发昏，让我们快快乐的刚强的走出旷野，让我们一生为你的荣耀来活着。主，祝福你的子民，谢谢你与我们同行，让我们晓得来敬拜你，你值得配得我们敬拜，愿荣耀尊贵都归给你，感谢你。这样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愿上帝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参加网上的主日学。
另外一个报告一下，那个今天开始有网上的福音班。
今天有网上的福音班，请大家注意哈，这个有上的信息。